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时，顶礼历代诸大恩纯诚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大家为了度化无量众生发起殊胜菩提心。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在第三个引导文当中讲到轮回的这个过患，而且在分别观修轮回过患，那么分成六道来进行做这个观修。我们现在的话，那么依然在这个观修地狱地狱众生的痛苦。其实我们在那个观修地狱众生痛苦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主要有两个方面要引发这个定界。一个方面从自身来进行讲的话，如是因感悲如是果。我们知道这个地狱的话，并不是说由这个兵工厂啊，或者说外在的一些就是说环境给这个制造的那么完全是由自心然后造业所导致的这个堕入地狱所以明白了这个地狱的这种痛苦是由自己所导致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极深当中应当这个谨慎取舍因果那么对于自己已经造下的一些这个堕入地狱的一些业的话，那么也要在这个极深当中哈，有能力有自在修行的这个时候，那么要及时诚心的这个忏悔，就是说从自身方面，然后从这个大乘佛子修行的这个方面来进行讲的话，从利他方面来进行讲，那么我们在观修地狱的这种痛苦的时候，虽然我现在还没有这个堕入地狱，但想一想，如果说自己堕入到这个地狱的话，感受难忍的这种痛苦，难以忍受，那这样将心比心，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就有什么呢，无量无数的这个众生，那么在这个地狱当中感受难忍痛苦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作为大圣的这个佛子那么在观修地狱的这种痛苦的时候，就是原地狱当中痛苦的这个友情那么产生这个大悲心以此而这个比如说念咒回向给这个地狱的这个众生修这个大悲心这两个方面的这种修法，其实在我们观这个地狱的这种痛苦的时候大家也应当就是说时时刻刻来进行提醒自己我们今天的话继续讲这个地狱当中，它有这个八热地狱、禁鞭地狱、八寒地狱，还有这个孤独地狱，分成四个方面来进行做这个介绍。今天的话，我们看第二个方面，也就是讲到了这个禁鞭地狱的这个痛苦。关于禁鞭地狱的话，一般在这个藏传当中哈，之所以这个禁鞭，也就是说在这个无间地狱的周边那么有着五种地狱。在无间地狱的这个周边有着五种地狱所以叫做那个禁鞭地狱。那么在汉传当中，我们在上一堂课也曾经大略提及到它这里边的这个就是说禁鞭地狱的话，不光是在这个无间地狱周边有其实在这个八热地狱那么周边都是有这个就是说四大地狱四种地狱，而一般在汉文当中一些这个经论当中把这个禁鞭地狱称之为是游生地狱之所以叫游生地狱的话，那么意思也就是说地狱众生他从无间地狱或者是从这个八热地狱出来以后游荡到此，而且就是倍增这个苦恼过而成为这个游生地狱所以就是说这个概念范围稍稍有一些这个不同但是这些不同哈，我们上一堂课也是跟大家做了介绍，没有任何的这个相违，因为按照法王一宝所讲的这个道理，本身这些地狱八热地狱也好，八寒地狱，还有这个禁鞭地狱、孤独地狱，所有的这个地狱的话，那么都是为众生的这个心行所限所以随着众生的这种心行有无量无边，那么感得的这种地狱痛苦的话，其实也是这个就是说千差万别的所以这些道理我们也需要有所这个了知。那么下面看这个禁鞭地狱，它分成五个方面，有唐卫坑地狱、湿粪泥地狱、利人缘地狱、戒业林地狱、铁柱山地狱，总共有这五个方面。无间地狱的四方各有唐卫坑地狱、湿粪泥地狱、利刃缘地狱、建业林四个地狱，东方有四个，南方有四个，西方有四个，北方四个，共十六个。然后东南有一座铁柱山，同样西南、西北、东北各有一座铁柱山，所以它这里边哈，在那个禁鞭地狱种类的话有这个五个。如果按照我们这一段所介绍的这个内容哈，按照前面四个地狱的话，那么东南西北各有四个，总共就有十六个禁鞭地狱。那么再加上像这个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各有一个这个 就是说那个铁柱山，那么总共我们在陈金道文当中啊，它等于就是说有20个这个金边地域，当然这些数目在各大经论当中也是不尽相同，比如说在这个观佛三昧经当中，它有讲到18寒地狱，还有18黑暗地狱，18这个小热地狱啊，18火车地狱，还有就是说比如说500的这个建业林地狱啊，以及这个就是500亿铜柱地狱和500亿的这个铁基地狱啊等等的啊，所以这种情况的话，算是也打了一个比较形象的这种比喻，就好像我们现在在整个的这个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那么对于众生的这个惩罚的众生做了坏事，然后惩罚的这个法律啊都有所这个不同啊，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各个国家各个地方的话啊，那么最后就是说这个监狱的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千差万别的啊，不能够说一概而论。那同样的其实就是说依靠友情的这个自己的心情，那么造业所感到的这个地域情况其实也是千差万别啊。那么笼统来进行含摄的话，那么我们再讲到金边地域，总共就是说有这个五种的这个金边地域。那么下面我们具体看下面的一些这个，就是一个一个来进行做介绍。而且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那个就是在这个就是密宗不共的这个就是说传说当中啊，那么有这个讲到这个地狱哈，他还讲到了这个金刚地狱。这个金刚地狱的话，我们也就是说稍微有所这个了知，在密宗当中一般就是说破了这个根本誓言那么这个时候的话，那么直堕这个金刚地狱，而且就是说在密宗当中讲到的这个金刚地狱的这个痛苦跟我们在那个上一堂课所讲到的这个无间地狱的痛苦哈比较这个相似，因为无间地狱的痛苦它已经远远超过了前面七个普通地狱的这种痛苦痛苦的这个量所以说痛苦是这个最严重的而且是无间的。那么这个金刚地狱的话，就是说感受的这种痛苦的程度的话更加这个严重，已经是无法这个想象。本身无间地狱的话，火和众生就已经分不清唯闻众生就是说凄惨的这个就是说声音那么在这个金刚地狱哈，因为它是原这个殊胜的对境殊胜的这个法，那么就是说造下的这个罪业所以以此而感得的这个痛苦又远远超过了无间地狱的这个痛苦所以我们就是说在当今时代哈确实也是值得大家那个注意。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现在就是说作为这个就是学密宗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在这个信众当中哈，普遍有一种不好的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愿意灌顶的人特别多而且就是说口口声说那边有一个就是说上师在灌顶，这边有一个上师在灌顶，哎，我们都去吧，特别需求这个灌顶，但是的话，从来没有说，哎，我要这个听了是不是说那个，应当什么呢？就是灌顶的话应当慎重，因为我灌了这个顶，跟上师接下了这个深重的这种因缘的时候，那么我要守护誓言，还有和这个就是同坛灌顶的这个金刚道友，那么就是彼此之间的话，要这个就是说不能够打架啊、吵架啊，等等的，要这个和睦相处，那这些誓言就是。说听到守护誓言的人非常非常少所以现在的话一般就是说不懂得这个密宗的一些修正法要的人，可能就是把这个灌顶仅仅当成一种就是说仪式非常这个热闹或者说当成一种这个加持不知道就是说作为那个一些并不是说全部哈，有些那个传授灌顶的人也没有就是说告诉弟子如何守护这个三昧耶，然后作为这个弟子的话也不是这个学习这个三昧耶。其实按照宗喀巴大师的这种观点在这个密法当中哈为了这个就是灌顶之后能够守护清净的这种誓言，那么在灌顶之前是开始我们把这个应该守护的这个誓言密宗的一些戒条提前这个学习，那么学习之后的话你就是说看看自己能不能够做到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觉得能够做到这些这个说守护清净的这些誓言的话那么进一步这个灌顶，那么在灌完顶之后的话那么自己会护持自己的这个三昧业界，这也是说极为极为关键。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哎，我灌了顶多得到的这种加持就多，如果灌完顶之后不知道守护誓言的话其实在这个灌顶的时候不是说发一些加持品那么这些誓言水如果自己就是说失毁了这个誓言的话，你喝的这个誓言水就如同这个就是说九头的这个就是说那个魔王一般，那么会把你就是说直接拉入堕入到这个金刚地狱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今时代哈，你像确实就是说应当什么呢，学习一些 是有关的这个戒条啊。所以有些上师也是说过嘛，比如说作为这个传戒的上师，没有对这个弟子传授讲解戒条学处，那么随意的这个传戒的话其实对第一史的这种伤势不一定有利，而且打了这个非常形象的这种比喻，就好像说屠刀利刃啊交给屠夫一般，利刃交给屠夫一般。那么我们想想，利刃交给屠夫的话，那么你只是助长他杀生的这个罪业。同样的持戒功德虽然非常大，但是就是说光是受戒不学习这个学术，也不守这个戒的话，那就如同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比喻当中所讲的那么破了戒以后的话，破戒之人就已经失毁了走上人天的这个足那么必然会堕入到这个恶趣当中。尤其是我们这里边所讲的一些禁鞭地狱也是因为他破戒的这种过患所导致的。所以在这个诸多戒律当中，显宗当中也就是说有比解脱戒、摄善法戒，还有这个就是说饶益有情戒。那么在密宗当中的话，更高层次的这种戒就是三昧耶戒。所以原这么就是出现的这种三昧耶戒，如果说你失毁的话，那么比其他的这种戒条更加不容易这个忏悔，而且过患的话，按照他的这种果报，就是说直堕这个金刚地狱。所以我们就是说在现在哈，并不知道大家就是说好像密宗特别可怕，然后我不能够受戒，受了戒就要堕入这个金刚地狱。其实在显宗当中，如果说受了戒不持戒的话，显宗的一些戒条当中，他的这个果报破戒的果报，乃至一些细微的我们说恶作罪的话，其实他也会堕入到地狱。所以关键我们就是要懂得一些这个学处，那么对于密法当中的一些根本的这个誓言的话，那么自己要善加这个守护，那么善加守护的话，自己就是说不会堕入到这个金刚地狱，而且依靠密法的这种修行功德，也能够就是说获得这个殊胜的这个成就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密法当中哈就是说重要的两种戒条，我们因为不是学这个誓言那么但是重要的两种戒条的话，就是缘根本上师还有缘这个金刚道友。那么一旦你接上了这个法缘，比如说灌顶啊，得受这个窍学那么对于自己的这个根本上师的话，得受了这个灌顶那些这个就是说上师那你不能这个毁谤。所以我们观察上师的法相，要在什么呢？接上法缘之前，自己要善加观察，不要就是随意的去这个接受一些法缘那么一旦就是说观察之后确定是接上上师，那么一旦接上了这个灌顶啊、重受窍学等等的这种法缘，那么就不能够说产生种种的这种邪见。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圆这个金刚道友我尤其是在一个就是说上师的这个座下同一坛当中得受灌顶，那么称之为这个金刚道友，乃至在这个就是说菩提果之间，那么彼此之间是这个不退失的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就是金刚道友。所以金刚道友之间的话，不能够说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吵架打架那么因为一些这个特殊的业缘，如果说吵架打架，那么在这个没有过夜之前要及时这个忏悔。所以这些的话，尤其是作为这个确实有一种不好的这种现象，然后就是很多的这种弟子任意灌顶，但是问他们灌顶是为了什么，你灌了顶之后的话应该小心什么的话，从来就是说不注意。有一些的话甚至对上师根本没有信心，只是说凑热闹那么自己就说去这个灌顶，然后灌完顶之后的话对上师又没有信心，那这样一种行为的话都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一种这个就是说行为。所以我们在这个平时的话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这个就是说小心谨慎，尤其是说接上这么样的一种诉讼法源那么这个时候的话要什么呢？纪念的这个护持。所以这也是说上师再再强调我们在当今时代的话，尤其是说我们现在有人大家就是说听闻净土教言还有就是说听闻一些家庭的这些就是说上师对我们的讲解，那么对于这些密法的话上师是极为这个慎重。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学这个家行的话，就是要奠定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基础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讲到这个禁鞭地狱和那个上一堂课在讲到这个八热地狱之前好，那么对于密宗当中所提到的这个金刚地狱大家有所这个认知，那么想要就是说不要原殊胜的这个法而堕入到这个就是说金刚地狱当中，那么就要什么呢？守护这个清净誓言。所以对于这个守护誓言的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这个提起来有些就是说没有这个概念的人听到这个 么说，过失如果这么大的话，那么应当什么呢？三月如果说得出了这个冠顶之后，应当把这个关于誓言方面的一些这个逆生借条啊，自己要翻阅。那么在今后当中啊，一定要这个就是尽力护持。而且那个金刚地狱它的这种痛苦哈，非常的这个就是说无法这个言说。那么在这个明誓言序当中，它有讲到，也就是说撕毁这个根本誓言的破誓言者。那么他又没有什么呢？有这个恢复的这个方法啊，那么他必定会堕入到金刚地狱当中。那么堕入到金刚地狱的这种痛苦的话，是所有普通地狱的这种痛苦啊，就是说那个合成这个就是说一个啊，那么都不及这个金刚地狱十万分之一的这个痛苦。还有在那个大幻化往事当中，那么对于感受那个就是在金刚地狱当中感受痛苦的时间也是说，纵然我们这个次世间毁灭，但是金刚地狱的这个痛苦的话那么会什么呢？就是说随着这个世界的这种毁灭，它不会毁灭，那么从此世界那么迁往这个他方世界，而作为这个众生乃至业力没有这个消尽之前的话，他们就是说依然要感受这个金刚地狱难忍的这种痛苦。好，我们下面的话就继续介绍这个昙味吞地狱。这里边讲到无间地狱的众生由于业力有所减轻而走出无间地狱之门，这时他们看见远处有一片黑漆漆的凉荫或庙壕，满心欢喜疾步前行，结果却陷入了剧烈燃烧的炭火坑里，被烧的骨肉焦烂，痛苦不堪。所谓的这个昙味的话，就是灰中的火呀，炭火的这种地狱，在有些经论当中啊，也称之为炭火的地狱。所以他这里便是说，从无间地狱的这种众生业力减轻，然后就是说看到这个门就已经开了，那么这个时候他迫不及待从无间地狱就是赶紧这个逃出，那么这个时候业力所感的话，那么看到远处啊有这个凉荫，所以在这个八热地狱当中，尤其是在无间地狱当中感受难忍痛苦的时候，一旦就是说看到这个妙印，出于满怀欢喜那么前往，但是业力所感的话，那么反而变成这个剧烈燃烧的这个炭火坑，而被烧的这个就是骨肉焦烂，痛苦不堪。那么就是说感得入这个昙味吞地狱的这个业的话，在那个六趣轮回经当中啊，它里边有讲。从这个破戒角度的话，那么也有些就是说依靠这个破戒而转生；从杀生的这种角度，那么就是说你把这个众生啊，活活的这个众生，那么放置在热灰当中、热火当中的话，那么一闪也会感得堕落到这个昙味坑地狱当中，感受难忍痛苦啊。所以在六趣轮回经当中，他说：“一指触力道而不护境界，堕昙味狱中，肢体绝消烂啊。”他在那个就是六道轮回心当中，主要从破戒角度，那么你不护持这个戒律，而且依此的话让一些这个居士啊产生这个居心在那个大乘论当中啊也有相同的这个内容，破戒了本来是这个持就是受戒之人依此而破戒，并且让这个白衣那么对于这个就是那个佛法的话产生这个邪见，所以依此也会就是堕入到这个昙味坑地狱。那么在那个佛说利沙阿毗昙论当中还有讲，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就是说那个活着的这个时候那么就是杀生，那么尤其是把一些有生命的活着的这个众生啊投掷在火中、热灰当中、热沙当中那么依此就是说也会感得昙味坑地狱的这个痛苦。还有就是说一种破戒，也就是说在家居士的话，那么邪淫那么出家的话他破戒破了戒以后的话还那个行住坐卧在这个僧伽蓝的当中啊，那么依此是感得这个昙味坑地狱。所以这些内容在那个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当中也有相似的，依靠这个破戒还有的话就是杀生，尤其是把这个有生命的一些这个就是有情的话，那么投掷在这个火中依此会感得这样一种这个痛苦。所以像现在城市里面那个就是烧烤等等的，然后把这个活的这个生命活生生的这个烧烤，然后就是说放在这个就是说一些这个热灰当中那么依此就是说实力以后从这个八热地狱出来，那么必然也会到这个昙味坑地狱感受这个难忍痛苦。还有一种就是说已经破戒了破了这个根本戒的话，按照别解脱戒就已经不能够在这个生存当中享用这个就是 说仙人的这种待遇但是他依然什么呢，隐瞒，依然住在这个春水兰当中依然享用这个生物的话，那么以此也是说从这个八热地狱出来之后的话，也会感到这个唐卫坤地狱的这种痛苦所以就是在那个大智度论当中啊，他也有讲，比如说破戒之人的话，你入这个就是阿兰若入这个寺庙的话，就如同入这个大地狱，然后你坐这个就是禅床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如同坐这个火床一般所以我们说这个破戒之人啊，如果说已经宿世的这种业力破了这个根本戒的时候的话，应当什么呢，就是说不要在这个寺庙当中啊，那么就是说享受僧人的这种待遇，因为他享受僧人待遇，享受一点享受一天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就是说感受的这种痛苦的话是那个极为的就是无法这个言说，所以他这里边讲到这个唐卫坑地狱也是说破了戒以后的话依然享受，然后依然在这个行住坐卧在这个生死栏当中也会感受这样的一种痛苦下面我们继续看这个第二种，就是说释迦牟尼地狱。释迦牟尼地狱当中讲到说，从唐卫坑地狱中解脱出来的友情，又看到远方有一条河流，因为在前一大劫毁灭期间一直处身身处火堆之中备受煎熬，所以感到口干舌燥渴到极点，一见到水就那个不禁喜出望外飞奔前去饮用他这里边说那个从前面一个唐卫坑地狱出来之后的话那么看到有这个清凉的河流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他口干舌燥，然后就是说意乐的话非常想去喝但是依靠这个业力所感的话，到了这个跟前，那么变成什么呢，人尸马尸犬尸等等，这个就是说腐烂尸体臭气冲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污秽泥坑当中然后就是说落到其中之后的话，那么他会那个就是说淹没头顶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在这个释迦牟尼地狱当中啊，有众多的这个具有铁嘴的这个昆虫啊会啄食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它是那个苦不堪言的那么感得释迦牟尼地狱的这个业的话也是说在六世轮回心当中啊，它主要是从欺骗众生的这种角度那么也就是说它那个诈现威仪啊苟求这个就是说舍弃正念，那么就是以邪念养活那这样子的话他会堕入到这个释迦牟尼地狱当中，并且被这个虫子所这个啄食。还有在那个历史阿毗昙论当中啊，他有继续就是他还有讲到说那个你在这个就是说为人的时候那么把这个有生命的这个众生啊投在这个不干净的地方，比如说粪坑啊，还有一些不清净的一些这个就是阴沟当中那么依此就是说感得什么呢就是说死后堕入了这个释迦牟尼地狱当中。还有就是说一种情况，他也是杀生，那么在人的这个时候的话，然后让自己就是说豢养的一些这个动物，为了豢养一些动物，然后就是说给他吃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有生命的这个就是众生，比如说让这个蛇呀、狗啊、蜈蚣啊，还有这个鳄鱼啊等等的那么就是说啮食有生命的这个众生。你像有些人养鱼，养鱼之后的话给他买一些这个就是说鱼虫让这个鱼吃，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也是属于造这个释迦牟尼地狱的这个业那么还有像我们就是说比较在那个大城市当中有一些这个动物园，那么在这个动物园当中都豢养了很多的蛇呀、鳄鱼啊，还有这些其他的一些这个食肉类的这个动物，那么为了豢养它为了这个娱乐赚钱呀，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它会给这些蛇呀吃一些这个就是说老鼠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动物，那么给这个鳄鱼啊、老虎啊、狼啊吃一些这个幼小的这个动物，那这样就是说也是属于什么呢，照这个释迦牟尼地狱的这个业所以我们现在哈，在这个当今的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在学这个进阶地狱，一方面了解地狱的这种就是感受男人的这种痛苦确实就是说非常的这个惨不忍睹，想一想的话都非常恐怖。那么这种恐怖的这种情形的话，我们要想一想，我现在的话有没有就是说安住在这个清净的修行的这个环境当中？如果说我受了这个戒三规五戒乃至于就是说一些这个出家的这个戒律的话，那么没有好好的这个护持戒律杀生还有就是说破戒等等的， 那么以此的话，他必然会什么呢？感到这个地狱痛苦。所以我们就这个一个每一个，因为在经论当中它都有就是说特别的这个对应，所以对这个比如说我们这里边所讲的造这个斯芬尼地狱的这个，我们在集神当中啊，如果自己已经造下的话，那么要什么呢？及时忏悔。没有忏悔的话啊，那么如是因感的如是果啊，那么必然会这个堕入到地狱当中，感受这个痛苦。如果还没有造的话，那么自己为了让今后啊，其实就是说啊，在一种这个正念当中啊，不要这个寻觅养活，那么以此也可以什么呢？督促自己啊。所以他这里边就是按照那个就是六识轮回心，还有历史阿毗昙论当中啊，一个是破戒啊，诈现威仪，欺骗这个众生啊，还有的话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杀生啊，那么杀生方面啊而造的这个。还有在那个大智度论当中哈，他还讲了一种这个，除了以上的这两种情况的话，他还讲了一种情况指的就是说比如说对于那个沙门啊，还有一些修行人的这个就是福田的这个就是食物啊那么你以这个不顺手去触摸或者说那个本来其实应当先就是说供养这个出家人，但是就是说作为这个一些修行人还没有先吃的话，那么你先吃。还有就是说那个心不清净，那么在供养食品的时候，把这个不净的这个东西放在这个供养就是那个修行人的这个食物当中，那么因此也是什么呢？造了这个斯芬尼地狱的这个因。所以我们平时哈，如果说是有这个自己是在家居士的话，那么在这个供养僧众，比如说一些食物的时候，我们说在这个供养的这个一些教员单位是说，一定要这个清净的这个就是愿意的这个食物。如果说是那个你在供养的过程当中，那么掺进去了一些不净的这个东西，或者把自己不吃的这个东西来进行供养或者说对于僧众的这个食品呢僧众还没有享用，那么你先这个享用或者说是那个在这个就是说比如说行堂然后供养这个僧众的时候一定要干净，然后你以这个就是不干净的这个手去触摸的话，因为原来这个对性即为殊胜，所以依此的话他也会感到这个斯芬尼地狱的这个因。这也是龙王菩萨在大智度论当中啊有这方面的那么感到这个斯芬尼地狱的这个因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今时代哈，确实你像刚才我们讲唐卫坤地狱还有这个斯芬尼地狱，其中一部分的话都是源这个杀生而这个感召的我们就是说现在的话，那么一定相信当中具有这个政治正念。有些人认为像这个小鱼小虾呀，乃至一些鸡呀猪啊等等的生下来的话就是给人吃的，那么这就是一种什么呢？没有因果观念的这种邪见。那么缘这种邪见的话，确实自己会造下这个地狱的这个因而且我们一般说在这个藏地哈，按照以前莲花生大师降服这个就是说一些这个就是说这个地神啊等等的那么护持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佛教，所以基本上算是说比较这个纯净的一个雪域啊，雪域的这个领地基本上90%以上啊都是这个全民信佛。但是我们说随着现在的这个经济社会的经济的这种冲击尤其像这个藏人当中也是有一些比如说年轻的人因果观念非常模糊，那么为了这个发家致富为了赚钱那么本来藏人是什么呢？极为护生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也会什么呢？去这个杀生因果观念比较这个模糊还有就是说那个以此而造一些就是杀生的这个就是说那个比如说厂家啊肉联厂等等的，那这样子的话也是什么呢？非常非常可怕。那么在我们汉地大城市当中更不要说了每一个这个大城市的这个饭店当中，我们就是说有目共睹的那么都是在什么呢？造这个入地狱的这个因。但是人们因为这个业果于在一种麻木不仁当中或者说在一种邪见当中根本不觉得那么自己是在造一种这个地狱的这个因，这是什么呢？极为这个可怕的而且上一次前面也是讲到，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学佛的这个汉族的这个团体当中那么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这个比如说高层次的一些知识分子那么因为素食的这种善根那么对于这个佛教当中所讲的弥勒地当中的这个夜莺果正义地当中的这个般若法门的话，那么越来越有这个信心进入到这个佛法的这种修行当中，那么这也是一种比较好的这个现象。而相比之下的 块，那么在这个藏区，尤其是一些这个就是说有知识的一些这个年轻人呢，反而什么呢，恰恰相反，本来是出生在一种具有这个佛教基本的这个环境当中，应当是说对于这里边所讲的因果的话具有这个正信，但是因为学了一些世间的这个唯物的一些就是世间的这个学说呀，那么以此而这个淡化了对因果的这个正信嘛，反而就是说对这个佛教当中所讲的这个殊胜道理越来越这个背道而驰，那么这也是什么呢，一种这个就是不好的这个就是趋向，这是在那个我们说汉传藏传这样对比的话，从这个知识分子这种角度来进行讲，有这样一种这个情况。而且就是以前上次在开一个会议的时候也是讲嘛，比如说有些在家人不用说，乃至一些这个出家人的话那么也是说现在的话，那么就是说应当什么呢，发展这个经济啊，放生放的太多只是污染环境而已，那么应当多办一些这个肉联厂。这么一说之后的话，当时就是说一个这个出家的在家的这种其实都已经想说，我们作为这个在家人的话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赚钱的这种想法，邪见的话还有情可原，作为出家人那么本来应该护生的反而有这样的一种这个邪见的话那么就是什么呢，太可悲了。所以我们对于这里边哈因果的这个道理一定要具有这个政治正见，有了这个政治正见的话，它会指引我们的这个修行，指引我们的这种行为。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知见当中那么像有些人所讲的放生的话污染环境，然后为了发展经济更加有效益的话多办一些肉联厂，那这是什么极为可怕的这种邪见。所以我们在平时哈应当就是说经常跟一些同心道友在一起相遇当中的一些这个善法功德会日益增生。如果说没有跟一些同心道友来进行提携，那么自己在这个五浊恶世的就是非常复杂的这个环境当中相遇当中的这个正见都很难，就是一因果的这个正见都很难树立起来。所以我们对于上师仁波切再教给我们通过这个前行给我们灌输这个一因果的这个道理的话，确实应当心存这个感激之心。而且我们对于这些里边所讲的一些这个如是因感的如是果那么比如说地狱的业是什么，地狱的这种痛苦是什么的话那么联系到我们在现在我平时的这个行为有没有在造地狱的这个因的话，应当这个谨慎的这个取舍。所以他这里边讲到的这个释迦牟尼地狱，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说应当担心的就是我们现在有没有造下一些不好的这个因。如果我们就是说所想所行哈，那么都是在这个善法的这个功德当中，那么在有些大德的这个教言当中也是说，那我们的这种去处的话，除了这个善取乃至于解脱的话不会有其他的这种去处。但是相反的话，如果没有就是为了这个来世的就是说安乐和这个解脱着想，只是围绕着我在这个极生当中的一些现实的这种安乐的话，那么也是说很容易造下一些堕入地狱的这个因。所以现在人的话没有这个业因果，没有真正离苦得乐的这个理论来进行做这个引导的话，虽然想要离苦得乐，比如说很多人为了怕自己的老年没有这个就是说医护那么经常会办一些保险，医疗保险乃至一些这个养老保险但这个能不能够成为我们生生世世最有利的这个保险呢？那么凡是懂得这个因果的人，我们都会知道不一定的。唯有什么呢，我们谨慎的这个取舍因果的话，尤其我们在这个年轻的时候，那么自己有这个就是能力身体健康的时候，尽量的就是说比如说多念佛，多修一些善法功德，那么多这个修这个般若空性的话那么它是真正的也可以作为你的养老保险，乃至于这个生生世世的那么就是能够什么呢，获得这个解脱。所以我们就是说应当什么呢，把自己的这个眼光放得长远一些，放得这个广大一些，不要把这个眼光放在这个鼠目寸光放在这个如白驹过隙一般的那么短暂的这个人生一时而这个造了非常多的这个严重的这个业，那么这也是说非常划不来那么下面哈我们继续看利刃缘地狱。那么这里边讲到说，从释迦牟尼地狱中解脱出来的有情看到有一赏心悦目的青青草原，欣然前往，结果遇到的却是一片冰器所成的利刃园，整个大地长满了形状如草锋利燃火的铁刺，然后左脚踏在上面，右脚被 那个戳穿，右脚踩下左脚踩下，左脚被这个刺痛，当脚抬起时又恢复如初，再度那个踩踏之时又如前一样被这个穿透，痛苦难忍。就是说那个利刃原地狱啊，也就是说我们社会当中的草原的话，尤其像蒙古草原啊等等的那么具有这个清爽赏心悦目，非常非常舒服。但是在地狱当中的这个草原的话那么它是什么呢？利刃所这个组成的并不是清爽所这个组成的。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这个利刃原地狱那么也是非常的这种恐怖。在那个就是瑜伽师地论当中对于这种情形也有类似的这种就是说明，说这些有情他从那个前面释迦牟尼地狱当中出来之后的话，那么他又寻求这个舍宅那么就是说游行到这个利刃原地狱的时候，也是说下足的这个时候皮肉精血都已经这个就是说浓烂举足之时候的话，那么还那个恢复如初，那么再落下的时候又被擦穿又这个就是说浓烂，如是就是说反复感受这个利刃原难忍的痛苦那么在那个就是六道持陀经它跟那个六趣轮回经里边所传授的这个内容比较相似。那么在这个六道持陀经当中，它有讲什么样一种业感得这个利刃原地狱的这个痛苦，说那个有人说这个邪道正法说非法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他会感得这个利刃原地狱的这个痛苦在大智度论当中他也有讲说那个正法说非法以反而感得这个利刃原地狱的这个痛苦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说也是杀生，比如说你这个以刀剑刺人，一些武器这个杀人刺人刺杀人，还有就是说截断道路以及就是说拔这个桥梁所以这个我们也要这个小心谨慎。你像我们在那个就是说学院当中，比如说你在盖房子的时候，那么阻断了这个其他人的这个就是说生动的这个道路的话，那么按照这个就是龙树菩萨在大智论当中也是这样讲，截断道路也是属于感得这个利刃原地狱的一种业所以这个还有就是说跋涉桥梁，我们一般说修路还有这个造桥的话，在这个就是世间的这个福报当中那么它也是一种这个就是说升官发财的一种这个福报。但是相反，如果说你拆路拆桥，那这样子的话，那么会感到什么呢？地狱的这个痛苦所以这也是说那个小心谨慎所以我们总之这里边引用的一些六趣持陀经还有那个佛说历史阿毗昙论，以及那个六道六趣轮回经当中都有书上的这个校正，我们应当对比一下什么样的一种业感的哪样的一种这个地狱的这种痛苦来进行做这个就是说对比所以你像那个我们现在如果因为条件比较这个方便，以前月账呢话藏经也不是很多，都是由这个国王那么就是好不容易颁发这个就是藏经结集，然后就是说那个印刷出来的话也是非常不容易。但是现在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的话，从算法方面，那么就是说印这个经藏经的话也非常这个方便，有些就是说有这个能力的话一下就能够拥有一部藏经，即便没有能力的话，我们现在这个网络那么非常的这种方便，那么就是说很容易就能够查到这个大藏经。所以我们就是说有这个时间的话，自己应当多阅藏。而且像这也是讲在以前那个古代的时候，像我们汉地那个大藏经很多就是说以前都是由一些印度的这个班智达那么就是说传译过来的。那么像这个就是说鸠摩罗什大师还有这个就是法天师护法护等等的这些大义师，其实都是那个印度人那么就是说学术的这种交流那么在这个就是说佛教方面那么当时有很多的这个印度的一些这个大成就者还有这个大班智达们那么历经这个千辛万苦给我们翻译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应当什么呢应当珍惜古人的这个智慧的结晶对于世间的一些这个就是电视电影还有这个世间的这个就是散论的这个一些书籍的话，尽量就是少看。要看的话应当看什么呢？对于自己身心有益的，尤其像这个就是说大藏经非常非常的这种殊胜而且就是说对于大藏经的这个加持力的话，现在一些这个韩国等等的一些这个就是说一些这个人的话那么都在研究这个大藏经的这个书本加持力各个方面，就是说像现在一些有知识的人的话，那么进一步他会研究这个大藏经里面所讲的这个书本内容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在上次讲这个前行也好，讲这个净土教研也好，讲这个般若经也好的话，都广 泛参用了一些我们汉传当中的一些经典论点当中啊，尤其是大家公认的书圣的这个经典论点当中的一些这个校正哈。所以我们作为本身就是汉人的话，那么从这个文字上、语言上，应该说没有太大的这种障碍。虽然上经很多就是说是一些古文，但是我们诚心的去看，随着自己修行过程当中啊，那么智慧不断的这个开启的话，那么对于这些藏经当中所说的这个道理啊，自己自然而然也会这个懂得。所以一定要这个就是说是就是说抓紧这个时间哈，多看一些对于我们这个产生这个因果正见哈有帮助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就是说正法念处经啊，还有一些阿含经啊。因为我们这里边讲的这个净边地狱上行之上，主要是依靠这个正法念处经，还有像那个初转当中的一些这个长阿含经啊，田乃耶经当中的一些这个佛陀对于地狱的这个描述啊，那么这里边是一种总结的这种方式，给我们非常浅显易懂的啊，给我们就所介绍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说那个利任缘地狱哈。下面的话，我们继续看这个净业林地狱。那么净业林地狱当中讲到说，从前面的地狱中刚刚解脱出来的众生，又看到修心越狱的林愿，兴高采烈的狂奔而去，哪里有什么越狱的林愿？遇到的却是一片净业林，只见铁树上生长着许许多多叶状的利剑，随风摆动。那么将这些众生碎尸万段之后恢复如初，又再度隔绝，他们就这样感受着被切割的痛苦。就是那个利刃就是净业林地狱的这种痛苦，就是说一种树啊，那么就是说他那个林愿然后就是说掉下这个一些这个利剑啊，然后把这个就是地狱众生的这种痛苦的这个身体那个地狱众生的这个身体那么隔绝成这个就是碎尸万段，这样就是感受反反复复啊，感受这个难忍痛苦。在那个瑜伽师地论当中哈，他也是说当那个地狱有情，那么也是说从前面的一个地狱当中出来之后的话，也是为了这个求色宅那么到了这个净业林地狱，那么开始的话也是觉得是赏心悦目的这个林愿，但是一旦坐下的时候的话，马上吹起风之后的话那个树上的这个就是说刀刃就已经堕落，然后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一切肢节那么纷纷这个肢解，感受难忍痛苦。在那个就是感得如是净业林地狱的这个业的话，在利沙毗昙论当中说在人的时候，那么就说战斗愚人这个就是说刀杖并且让别人这个战斗而且就是说劝他说你用什么呢，这样的一种这个兵器比如说火枪等等的这种兵器然后就是说去这个为了保卫这个家园去这个就是说跟别人去这个作战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肆意杀害，以此这个杀生的这种业报的话，会感得堕入到这个净业林地狱当中感受难忍痛苦。那么在六趣轮回经当中，他还有讲说那个阴谋就是损害他人，那么这样的人他会堕入到这个净业林地狱。在大智度论当中他也是这样讲，也就是说表面上好像是诚心帮助别人，但是实际上是背地里想要这个就是说谋害别人的话，那么以此也是感得这个净业林地狱的这个痛苦一想到这个感得就是说那个净业林地狱哈。那么下面我们继续看这个铁头山地狱。铁头山地狱的话说，这里是毁坏犯禁行破戒律的出家人或行邪淫的有行转身的地方，由于业力的牵引，他们来到阴森可怖的铁柱山前，这时听到山顶上有昔日苦苦爱恋的友伴呼唤自己，于是便向山上攀登，结果身体被这个就是铁树上生长着朝向下方的这个树叶刺穿。这段情景在那个正法念处经当中也是说，对于这样的一种造铁柱山地狱的这个罪人那么主要是说破坏这个环境型邪淫的一些这个友情他会转生到这个铁柱山地狱。也是说见到这个树头然后有这个非常这个就是端严的而且就是说被这个各种的这个装饰那么严饰的这个妇女见到之后的话，那么他产生爱然之心，并且就是说他所见到的这个妇女的话，依靠这个花蔓庄严自己的这个身体，而且依靠这个墨香涂身墨香涂香就是说这个涂身所以就是说他的这种身形的话是那个绝代一种这个就是说第一颜饰那么这个时候作为这个就是说愚痴的这个凡夫的话，那么他建立以后就是说产生这个欲染心 然后就是说被他所这个吸引，而且这个妇女的话以这个媚眼勾招，那么就是说那个那么这个时候依靠这个就是说美声啊来进行呼唤他，说我为了你的话我来到这里跟你这个相会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说你为什么不来亲近我，为什么不来抱我啊，那这个时候的话，那么铁柱山地狱的这个众生啊依靠业力所感，那他也是见到说他前世的这个女朋友等等的在这个山头或者在这个树间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他就向上攀，攀的时候的话树叶全部就是说变成朝下的这个兵器被这个刺穿，在那个正法念祖师当中他说到了这个树头哈啊，那么自己的这个身体已经什么呢被这些那个就是说树叶啊向下变成的这个兵器啊，那么把他的这个从外到里肉啊筋啊骨啊层层的这个就是说刮掉，等到了好不容易到了这个就是顶上的时候的话又看见这个女人，然后又跑到这个树下了，所以以此的话反复感受这个男人的痛苦。在那个大智度论当中哈，他也有跟这个正法念处经当中某些方面比较相似，比如说也是在这个树头，但他那里边是什么呢，美女蛇呀，说这个毒蛇他变换成是那个美女的这个形象，以此而这个勾招那个就是说铁柱山地狱的这个众生，一旦这个就是说众生身上攀爬的时候，那么同样的就是说树叶变成朝下朝向那个下的这个兵器，等到了这个树顶的时候，美女就已经变成了这个毒蛇，然后这个毒蛇的话直接就是说头就已经入他的这个腹部啊，然后就是那个然后就是说给他那个就是那个咬灭，以此来感受这个男人痛苦啊，所以稍微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描述，但是共同点的话他都是依靠这个邪淫啊，那么感得这个铁柱山地狱的这个男人痛苦。那么下面紧接着还有想到说，当爬到山顶的时候乌鸦还有这个就是说鹰鹫等飞禽又前来捉食他们的眼油那么就是说这时那个又听到山脚下传来呼喊他们的这个声音，如是一如既往向那个就是一如既往的向山下奔去，所有的树叶又转向上方，从他们的这个前胸刺入径直穿透后背，到了山脚下等候在此万分恐怖的铁男铁女将他们拥抱入怀，又将他们的头颅活活吞入口中细嚼慢咽并不时从这个嘴角两边流出白色的这个脑浆，他们感受诸如此类哈异常的这种痛苦。其实这里边的这个描述我们想想就非常非常可怕它并不是说一种传说一种说法，而是真实就是说你到了这个邪淫那种业的话从这个八热地狱出来，那就要感受铁柱山的这个地狱的极为的恐怖的这个就是说痛苦它的里边有讲到，比如说他那个到了山顶或者到了这个山下那么还会被一些这个乌鸦旧鹰所这个啄食。在正法印度经当中他也是说盐嘴的，也就是说铁嘴的而且是炽热的这个旧鸟会这个啄食他的这种眼睛并且还有这个燃烧的这个刀剑先割截他的耳朵，如是被割之后的话那么唱声这个呼唤接着就是说被这个就是说那个刀叶燃烧的这个就是说一些这个刀叶那么割他的这种舌，又割他的鼻如是就是说把他身上的这些脂肪全部就已经割截所以依靠这个就是说一切身份他依靠这个欲爱身心如是而这个倒地。所以这些的话在那个就是说他里边不是还有一些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像这个乌鸦呀旧鹰都是一些铁嘴的，而且是一种非常炽热的这个铁嘴，然后在这个上山和下山的这种过程当中他是被那个一些这个箭叶所这个割伤，而且有些的话都是什么呢非常炽热的这种箭叶然后给他那个割伤，也有这种就是说烧伤烧热的这种就是说炽热的这种痛苦所以在那个正法念处经当中他也是说对于这个铁柱山地狱当中其实它也是属于一种热的这种地狱然后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热的这种地狱的话那么它也有这个燃烧等等的这种痛苦，所以讲到说合因故烧那么在那个经典当中佛陀也是说以这个邪欲为因那么就是说会感受这个就是烧热的这种痛苦 啊，所以我们对于就是说产生这个淫欲之心的话，其实说有些那个那个就是谏言当中说这个食欲之心啊，就是这个火一般，有些这个欲火，我们经常说欲火焚身的话，在以前经典当中也是说，因为这个就是说产生那种贪欲之心的话，当下就已经被自己的这个欲火活活给这个烧死等等的这种情况，其实都是有的。所以依靠一种名言的这个就是说这样的一种这个原始的这个规律的话，那么依靠这个就是说造这个淫欲邪淫的这种果报啊，那么铁树山的这种地狱痛苦也会有这个烧热的这种痛苦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呢？当知此心啊，不可信也。在那个正法艺术心当中也是说，我们的这种心完全是不可信的啊。所以我们对于现在好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尤其在当今时代，我们在讲环境非常复杂，想要守成一种清净心理确实非常不容易。那么有一些有素质的这个就是福德因缘，曾经就是说就是在这个诸佛菩萨面前供养了诸佛，那么也曾经就是说踏踏实实的修过行，那么在集成当中的话，他会什么呢？圆满自己的这个修行，善始善终，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也是非常罕见的啊。那么也有一些人的话，就是说身体当中虽然很想手持这个清净戒律，但是没有这个就是说一些福德的这种因缘啊，那么就是说开始是有一个这个清净戒律，但是中间的话就已经什么了，还俗了，种种的这个因缘无法把这个自己的这个修行啊圆满的这个就是说进行下去，这也是说非常的这个就是说可悲啊。所以我们对于现在，尤其是说那个对于因为娑婆世界我们属于异界众生那么以淫欲就是说那个而这个投生的不可能没有这些就是说一些这个贪欲之心但是如果说已经修行的话，作为在家居士由你所护持的这个就是说五戒，作为出家人的话要护持什么呢？清净的这个防横懂得铁柱山的这样一种恐怖的想都不敢想的这种难忍痛苦的话作为有智慧的人，在集成当中哈，对于自己在这个犯禁行方面、不食淫方面，应当这个善加护持。因为现在哈，以前我也是听过一些这个在家居士，因为他接触的这个在家人比较多嘛，也就是说现在的话，犯邪淫的人非常多。没学佛的人当中的话在现在的这种社会啊，人风不古的就是说不古啊，人心不古的这个时候的话，而且就是说一些西方的这个不好的这个思想，那么传入在我们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就是说人的这个思想的这个理念当中啊，那么对于这个清净的这个就是说生活不再这个需求，反而需求一些不清净的这个生活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伦理观念非常这个混乱的这个当今时代的话，如果我们有缘哈，已经学了这个就是佛法，那么这是什么万幸当中不幸当中的这个万幸，因为我们在这样一种五浊恶世，有心能够选择一种清净的这种生活的话，那么也是极为这个就是说难得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对于自己已经什么呢，体会到修行的一种清净生活，那么自己要方方面面的通过这个部位地狱的这种痛苦那么应当什么呢？极力的这个就是说护持，方方面面的进行做这个护持，所以他这里哈就是讲到这个铁树山地狱的这个痛苦，在那个大智度论当中哈，也像那个讲到，我们这里边讲到说邪淫他感得这个铁树山地狱的这个痛苦，大智度论当中不要说来世感得地狱，乃至于就是说铁树山地狱的这种痛苦，其实就是说在行深当中啊，依靠这个邪淫也会有种种的这个过失，大智度论当中他有讲到这个邪有十种罪业，哪十种罪业呢？其实它其中当中哈，前面九种都是其身当中啊，自己的这个就是说各个方面都是非常的这个不顺，比如说肠胃什么呢？就是说属淫的这个夫族啊，那么欲想要危害他。因为邪淫嘛，那么被这个他的这个就是丈夫时时刻刻想要这个杀你危害你。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夫妻不和，然后就是说常常斗争家庭就是不这个和睦。所以现在就是离婚率为什么那么强那么高，那么也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没有一种清净的这种生活所这个导致的。第三个方面的话，说到什么呢？诸不善法日日生长，愚诸善法日日减损。这个是说对于我们修行人啊，是非常不好的一种这个情形。本来就是说自己的这种修行，通过这个一年两年乃至于十年，好不容易积累的这个善法功德，但是一旦自己的这个业力现前的时候，自己无法这个控制而犯了这个就是说戒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这个忏悔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说再就是说过这个不清净生活，那么不善法它会日日增长，善法的话减损。用世间人这种话来进行讲，就是说人会非常的这种倒霉。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他不守护这个妻子孤寡呀。 啊。那么一个就是说十一的人的话，那么他会对自己的这个家人不懂得这个照顾。第五个方面，他的这个财产会这个就是说耗损啊。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在现实当中可以观察一些自己周围的一些有这样的一种过失的人啊，确实佛陀也好，还有龙梦菩萨在这个论典当中都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就是说不要去就是说去做一些让自己后悔的这个事情。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财产日耗，第五个方面。第六个方面说那个这样的人的话，他会常有什么呢，恶事常会有一些这个不好的这个事情，倒霉的这个事情，而且常被人这个所怀疑。第七个方面的这个罪业哈，他是说那个就是说亲属也不信任他，也不喜欢他，还有就是说不被这个支持一些智人所这个喜爱啊，不被这个智人所喜爱。第八个方面就是他被那个他会种下什么呢，接下这个冤的这个因缘，业因缘，接冤的这种业因缘。第九个方面就是他死后会堕落到地狱。然后第十个方面的话，即便从地狱出来做人，做女人的话，那么女人她会有这个就是说多人共夫，然后做这个男子的话，说父不贞洁，妻子不贞洁。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这个经典当中，龙树菩萨已经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那么邪淫会有这个今生和来世的男人的这种痛苦的话。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尤其是一些这个在家居士哈，我们在所讲的你受了戒非常好，但是受了戒以后的话，一定要学习这个学处，并且一定要护持这个学术。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在家人哈，非常容易他就能够受这个三规五戒，但是受了以后的话，他只是像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三昧耶戒灌顶一般觉得就是说有加持这样而已。对于在简单的这个五戒当中哈讲到的这个不杀生、不邪淫，根本就是说没有一种意识啊，没有这种意识的这个时候的话，三规五戒只是一个这个小本子而已，只是一张纸而已。而在自己的平时的这种行事当中的话，那么对于像这个不杀生啊，还有这个不邪淫的话，根本就没有一种护持之心，而且平时在杀生还有这个邪淫的这种过程当中，都觉得非常正常。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说在这个大智度论当中啊，今生来世会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说不顺心啊、不愿意啊，乃至于就是说来世的这个堕入地狱的，我们这里边铁柱山地狱的这个男人痛苦那么以此而会这个感得。所以的话我们在这里哈，对于我们作为一个人，而且拥有了这个傻满难得的这个人生的话，我们应当什么呢，护持自己的这个人生，而且要改变自己的这个就是说以前的一些邪念的这种生活。而且你像我们以前那个就是说经常说这个事情呢，其实对于这个命运的话，我们也要知道有些就是说讲到这个命运就是说是注定的，有些是那个就是不注定的。其实我们懂得这个业因果的话，如是因必然感得如是果。如果你没有一些这个善法心性来进行做对治啊，一些观修法来进行做对治的话，其实每一个人的这种命运的话，它确实是注定的。以前那个就是在那个我们古代的时候，有一个那个三品官员嘛，他的这个就是饮食的时候其实什么呢，他当时底下有个官员就是告诉他的那个就是说他经常是到那个阴间啊去做一些这个就是通判。当时他的这个上司还那个不理解的时候，当时那个就是说他说我主管人间的这个就是说食物嘛，然后每一天他就是说吃多少食物。当时也是说那个三品的这个官员在第二天吃什么什么食物那么他开始就是写好一张纸，然后就是说写好之后的话，等到这个第二天一过去之后，当那个上升官员然后把这个纸条打开之后的话，确实自己这一天吃了什么一五一十，那么都已经这个就是写上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哈，也是经常讲说饮食着实有份啊。我们的这个福报的话，其实就是说依靠自己前世所造的业，确实已经这个注定。你当就是说每一天，尤其是那个在一些就是说那个就是说音质文当中，他有想到比如说对于一些高官三品以上的话，他会每一天吃什么食品的话那么在这个阴间都已经什么呢判定好了。有一些普通的人的话，比如一年啊或者说几年那个食物多少食物的话，他都已经判好。其实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六道轮回当中，即便是在这个人道当中啊，其实我们没有事情的话，那么就是说命运都已经是这个注定。那么要想改变自己的这个命运的话，唯一的这个办法就是要修行，尤其是依靠佛教的这个正知真见那么指引下的话，那么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这个修行方法，那么依此才可以改变自己的这个命运啊。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如果说你的这个修行哈没有一种力度 比如说忏悔方面也好，还有那个观修方面也好的话，没有达到一种力度的话，相应当中一些善法功德没有真正升起的这个时候，那么自己就是说前世乃至于在今世当中造下一些业的话，很难以这个就是改变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平时哈，一定要加强自己对于修法的这种议论啊，要这个引发出来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哈下面的话继续来听听看，因为以上我们对于那个就是五种这个金边地已经做了这个介绍，还有八热地狱啊，所以下面就是说具体华盛博士就告诉我们要进一步做这个观修。那么这里边讲到说这个对于以上的这个八热地狱哈、十六金边地狱还有铁柱山地狱的痛苦自己经过一番详细分析之后，到一个寂静的这个地方开始闭目观想，我如今已经真真切切的转身到那些充满就是恐惧和痛苦的这个地狱之中，然后又转念沉思啊，我现在并不是真正身在那些地狱中，仅仅内心意念竟然这么恐怖，那么痛苦，而如今真正堕落于这个地狱中的众生不可生数，这些友情都是自己前世的父母，也无法确定现世的这个生前父母、亲朋好友等许多人命中之后不堕入这个地狱哈，我们对于转角的这个八热地狱，还有像那个就是说四十一十六啊，十六这个金边地狱，加上四种这个四个这个铁柱山地狱的话，那么对于前面所描述的地狱的这种痛苦，自己经过一番这个详细分析之后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一天当中的这个修法当中，那么在一个这个寂静的地方，那么在寂静的这个时间，并没有这个观想，那么观想什么呢？好像就是说身处这个地狱当中一般，如今已经什么呢？真真切切的，那么转身到这个地狱当中，那么这样来进行观想，那么自然而然也会引发这个恐惧啊，等等的，就是说会这个设身处地一般的这种感觉也会这个引发，那这样引发之后的话，你要转念沉思，其实我现在并没有什么呢，真实堕入到这个地狱当中，但仅仅是那个内心意念就已经这么痛苦，那么这么这个就是说恐怖的时候，那么在这个现在的话，已经什么呢？有无量的这个众生，那么堕入到这个地狱当中，而这些友情的话，我们在大乘的这个教音当中，其实都做过自己的这个前世的父母，还有我们在极生当中的一些亲朋好友啊，极生当中的这个父母，乃至于自己就是说期待啊。等等的这些就是说亲人的话，那么在这个命中之后，也是什么呢？因为造的这个业，你无法确定他不会堕入到这个地狱当中，所以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大乘行人，那么一定要圆这个地狱众生产生这个大悲心，产生这个大悲心，然后念这个就是观音心咒啊，给他们来进行做加持，做这个回向，因为观音心咒对于这个地狱有情啊，恶鬼旁心的一些众生，加持力是非常大。以前在那个大乘经当中哈，看到一部经典当中说那个观音菩萨，他当时就是来到那个地狱嘛，观世下来到这个地狱，那么随着这个观世下菩萨所至地狱之处啊，那么八热地狱就变得是个清凉，然后地狱众生感受的难忍的这种炽热痛苦，随着观音菩萨这种加持啊，那么就已经什么呢？清凉炽热这个消失那么感受清凉的这种安乐，所以观音菩萨对于地狱众生的这个加持力啊，也是非常不可思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念诵这个观音菩萨的这个心咒啊，那么也要就是在这个观想的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进行做这个加持啊，做这个就是回向所以一个方面的话，圆自己的修行方面，还有就是圆众生的这个悲心方面，这就是我们在观修当中啊两个方面要引发的这个就是说定解。所以就是说这里边哈一定要什么呢？观修，我在强调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一些教人当中，比如说传承哈，按照传授方面的话，也是有四个方面的传承，比如说仅仅就是一种这个念诵口耳音声的这个传承，这是一个，还有的话就是说那个口耳教授讲解的这个传承，第三个的话就是说经论的这个实修引导的这个传承，第四个的话就像传宗当中以心印心的这个传承，所以对于这个四个传承哈都是极为这个重要在藏传的一些这个就是佛教的典籍当中啊，也是讲到了，你像那个有这个就是音声的讲解的一些传承，其实还有什么呢？修行的这个传承，只有我们就是在前行哈，任何一部这个论点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前行是和这个实修要结合起来的，如果我们在懂得这些道理之后的话，更重要的要引发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实修一定要有一个实修的这个理念，因为有了这个实修的这个理念之后的话，有了这个修行的这个力量，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你对于就是说自己造下的这个地狱的这个业的话，你才能够转变，有能力去转变， 然后你有了这个实修的这种修行，发了这个大愿，广大的这个心的话，那么原地狱众生来进行，就是说原他们修悲心，为他们就是说的这个痛苦的话，那么念一些这个心咒啊加持的时候，那么也会什么呢？请求地狱众生的这个痛苦，所以这些的话一定要有修行的这个力量，没有这种力量的话，种种的这个自力也好，他力也好的话，那么只是流于一种形象而已。下面进一步哈，他有讲到说，其实转生到那些地狱的主因就是嗔恨心。弥勒巴尊者也是说，恶趣主因为嗔心啊，舍命一因修忍辱。转生恶趣的这个主因，尤其是地狱的这个主因的话，指的就是嗔恨心。所以我们说，舍弃生命应当修忍辱。那么原众生的话，应当修这个大慈大悲心。然后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说不造堕入地狱的这个因。在那个大化遮离现起所说经当中也是这样讲，说你如果不修这个慈悲的话，然后就是心三学当中有这个嗔害心，行这个嗔害心，嗔心和害心，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话，虽然你就是说行持一些善行，比如说布施啊等等的这个持戒的这种善行，但是死了以后依然要堕入到这个泥犁，也就是说地狱当中。所以有些人说，哎，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说有这个嗔恨心啊，其实就是说如果有了嗔恨心的话，就不叫这个人好了。按照这个就是经典当中所说的，你做了再多的这种善行，但是说你没有原众生修慈悲，然后就是说对这个众生有嗔心有恨心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死了以后你造再多的这种善行，但是死了以后依然要堕入到这个地狱当中，感受这个难忍痛苦。所以像这些地狱的话，我们大家学的这个入菩萨行论当中，你像这个随至烧铁地，女众从何出，佛说彼一切皆由恶心造，是故三界中恐怖莫甚心啊。不是外在就是说给你造了一个，比如说前面的这个铁柱山地狱当中的这个女众啊，还有这个就是八热地狱当中的这个烧铁地，那么这一切的话都是由自己的这个恶心所这个就是感召的。那么所以的话，在这个三界当中啊，最恐怖的莫过于我们自己的这个恶心啊。所以我们这里边也是说，转生到地狱的这个因的话，就是嗔恨心，就是我们现在不懂得这个道理，不懂得修行的这个时候，一些方便善巧跳去的这个时候的话，放纵自己的这个嗔恨心呢，依此就是说造的这些业，那么感得什么呢？堕入地狱的这个因。所以我们说这个奥秘法中生啊，也是我这个就是说微妙的这种心，但是不懂得这个奥秘法中生微妙的这个心，那么就是依靠这个无明啊，尤其是业果的这个愚痴而造这个业的话，那么最恐怖的也莫过于我们自己的这一颗心，所以我们应当什么善加护持。而我们这些人在这个前世和今生当中，肯定造下了数之不尽的嗔恨烦恼的这个恶业。由此后世一定会转生到上述的那些地狱当中，有哪些脾气比较大的人哈，一定要通过这个修行，再就要调柔自己的这种情绪，不要就是遇到这个事情以后的话，马上这个嗔恨心升起啊等等的，所以就是说，再在依靠这个修行，它会让我们的这个情绪调柔。如今我们已经获得了圆满人生，并有幸遇到了具有法身的上师，聆听了甚深窍诀，拥有了行持佛法成就佛果的机会。此时此刻务必要下决心，为了从今以后不转身到那些恶趣之处，一定要锲而不舍的努力修行。这是说原次身方面的话，如是因感的如是的这个果，为了自己不转身到恶趣当中，应当什么呢？锲而不舍的努力修持，反反复复思维上述道理，而且就是那个痛悔哈以往所造的深重罪恶，诚心忏悔，并立下坚定誓言，今后即使遇到那个生命的这个就是说危险，宁死也绝不造堕落地狱的这个恶业，这就是一种这个恢复力啊。我们说依靠势力来进行忏悔，了知自己就是说地狱痛苦如是的这个就是恐怖和这个难忍啊，那我又曾经在这个说前世还有今世当中种下了啊，那么作为一个智者的话，认识到以后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呢就是诚心真正忏悔，而且就是立下这个誓愿，尤其依靠这个势力具足的这个方式来进行忏悔自己的这个罪业，而且发这个就是誓愿，一方面这样忏前避后，一方面那么对于现在深陷地狱的这个旅行哈，升起强烈的悲心而发愿，但愿这些众生当下从这个恶事中解脱。所以就是说，一方面原次身方面哈，还有一方面的话也非常关键啊，那么就是原现在深陷地狱的这个友情，升起强烈的这个悲心而这个发愿。 我们上一堂课按照这个竹生水笔当中汤热当中大师哈，也是什么呢，也是就是说被这个火烫伤了那么就是说他就想到什么呢，也是那个就是提携自己，那么我一定要在这个平时身体健康的这个时候的话，以前没有觉得这个地狱众生的这个男人痛苦，那么通过这样的一次的这个就是说被这个热水所这个烫伤那么确实也是什么呢，将心比心，那么感受到就是说地狱众生的这种痛苦是更加这个男人的，而一起源这个地狱众生那么产生这个大悲心。所以我们现在的话虽然就是说我们有些道也是说地狱众生看不到，但是我们原佛陀的这个就是说不虚的这个真实的这个语言的话，为我们的这个描述，高僧大德为我们的这个描述的话，我们应当什么呢，设身处地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观想自己已经堕入到地狱当中，那么这个时候还有同样的很多的这个就是说老母有情形真实堕入到地狱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原众生要产生这个悲心，如是来进行做这个观修，以上道理要以这个圆满加行正行后行来修持。所以我们每一座每一天，有些道友是一座，有些道友的话是四座，那这样做的话就是说一定要这个善始善终依靠这个就是说那个心修善摄持那么对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堂课也要做这个观修。好，我们今天哈就讲到这里，下面道友们我们先回向，然后回向完之后道友们如果有些疑问的话也可以提出来。苏南德一坦下热巴涅多美涅比迦龙盘舍将揭嘎那七瓦龙却巴耶诸比诸比诸阿诸阿修本书十里勇猛之日不现灰心亦复然我今会上主上根是第一些常修学三世诸佛说成坛如是随生诸大愿我今会上主上根为得不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世而恒时下永生发乐圆满地道功德已为愿殊的金刚持。好，道友们下面如果有一些疑问的话可以提出来，然后道友们也是抓紧时间啊。
师傅
没听到，你先讲。
这个禁鞭地狱它是不是前世造了一个无间罪，就是说在无间地狱里出来之后才受这个果报他要是没有造这个他是直接堕这个禁鞭地狱吗？还是因为法本上是说前世受了无间罪他之后清了之后才堕这个禁鞭地狱，我这个不太明白，请那个法师你给开。
好好，他这个的话其实在那个很多汉传藏传的那个经论当中哈比较共同，比如说在那个心性修习还有我们这个前行啊，以及那个我们刚才所引用的像那个瑜伽师地论还有一些那个就是正法念处经当中啊，基本上都是这样描述，他是说那个从那个八热地狱哈他的这个痛苦感受完了以后的话，那么出来以后的话，那么于是他会遇到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四种地狱哈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情形。所以一般在那个经典当中有些说那个八热地狱它属于那个根本地狱根本的这个地狱然后像那个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说那个像这个禁鞭地狱的话，那么它是属于这个一种眷属啊，那么就是说属于伴随这个八热地狱周围的话，那么有这些禁鞭地狱，而且是出来以后的话才那个感受的，是这样一种这个情况。而且刚才这位道友提的这个问题哈，其实你像那个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说他破戒哈其实破戒的话那个不要说破那个非常严重的这个戒，那么在别写作戒当中乃至于他破的这个就是恶作戒非常微小的这个戒的话，那么都会堕入到这个八热地狱当中。所以一般哈我们就是说在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禁鞭地狱当中所造的这些业的话，其实他的所造的这个业应当是说都能够感得这个八热地狱的这个痛苦那么当从那个八热地狱的这个痛苦出来之后的话，那么随着他那个在前世那么造的这个业的这种不同的话，那么分别感受一些像唐卫坑啊、任缘呀、还有这个就是说刀叶林等等的这种地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吧。这里边有位道友哈，他问了一下禁鞭地狱众生的这个寿命哈，结果他没注意。然后如果说我查到了以后，然后下一堂课给这位道友在那个具体然后就是讲一下。禁鞭地狱，我记得以前学广论的时候，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哪些道友能够那个记得，有没有就是在哪些经论当中讲到这个禁鞭地狱众生的这个寿命是个多少？一般还是随着他的那个业，有些可能会长，有些可能会短，但是那个具体我现在不敢肯定哈。 如果道友们知道的话，可以给这位道友行做回答。
嗯，
这里跟父母当中哈，还有一位道友提出一个疑问，说到那个很多佛友参加不同教派的一些机缘灌顶，然后说这样的灌顶有没有戒律要受持法师开示。其实那个机缘灌顶哈，因为我们对那个密法当中要守护那个誓言的话，尤其是一些那个根本的誓言，它应该不属于那个机缘灌顶啊。那么是接受了一些师兄的这个灌顶的时候，那么就是说灌顶的上师啊，还有传授这个出生窍诀的这个上师，成为自己的这个根本上师，所以他那里边的话。那么要有什么呢？书生的这个就是说一些誓言呀，那么自己要学习并且要那个受持。但是即便是那个结缘灌顶的话，其实也应当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对于这个灌顶的上师，你不能够产生邪见，也应该是有一些这个要求的。所以这些的话，你们可以具体就是说在网上查一下。总之，我们在那个戒律当中哈，比如说受这个别水陀戒，那对于三规五戒的话，那么都有你所要受持的这个戒律。所以对于一些那个即便是结缘灌顶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也尽量就是说比如说对于金刚道友啊，还有这个上师之间的话那么要观这个清净心，不要产生邪见，这也是说最为关键的。道友们如果没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们这个礼拜的辅导就到此结束。嗡阿哄班杰格热班玛舍德哄，嗡阿哄班杰格热班玛舍德哄，嗡阿哄班杰格热班玛舍德哄。